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孟媛。
我们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相信什么，这个答案就是基督徒必须相信福音的一切应许，即反映我们大公无疑信仰的基督教信条简略教导我们的。这些信条的内容是：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相信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已经听出来了，我们所信的就是使徒信经里面所宣告的这些内容。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些信条是怎么划分的呢？
是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大段大段背下去之后啊，脑海中可能一时半会儿不能完全理解这么多的内容啊，因为每一次读这些信条内容的时候，知道这些都是真理，但是有时候又很渴望能够明白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内容记得清楚，不要混淆，而且必定它是我们信仰核心中的核心啊。就是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再简略扼要的让他们把重中之重都记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我们也是今天这个问题，就是来好好的了解了解这些信条它分了几大部分，怎样划分的，好让我们做父母的自己更加清晰，然后跟我们的孩子们聊天的时候，我们父母如果思路清晰，我们跟孩子教导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清晰。
是的，因为小孩子跟我们在一起聊天谈话，或者是专注听我们跟他讲这些真理的时候，注意力的时间是有限的。为了让孩子更好的理解呢，所以我们可以把最核心的内容啊，或者说我们使徒信经里面它的内容划分成几部分的话，这每一部分是怎样的解释给孩子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些信条呢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及圣父上帝和我们的受造，第二部分论及圣子上帝和我们的救赎，第三部分论及圣灵和我们的成圣。
是的。其实早期教会的三位一体的教义还是有很长的过程啊，历史过程慢慢慢慢的归纳总结为如今成型的关于神的非常重要的 信条，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信的清清楚楚指向的这一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三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对，刚才梦魇说到了啊，我们信经的划分实际上蕴含着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仔细来读信经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第一句说的就是圣父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然后第二句到第七句论及的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以及他对我们的救赎。那从第八句到12句，论及的就是圣灵、上帝以及他使我们成圣。可以说，我们使徒信经最核心的结构的划分，蕴含的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那关于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理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节目呢，跟大家详细来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特别的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你看我们在背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或者是在读信经的时候，每一部分核心的开头都是以我信作为句子的开始的。那可以说，我信就是我们使徒信经的一个起点。我们信主多年，我们是有这个体会的。信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基础，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根基和钥匙。希伯来书11章6节也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说，我们下面也想跟大家利用一点时间呢，分享分享我们对我信这个信的理解。
是啊，其实说起来，这个“信”字啊，很惭愧。我记得起初自己出信的时候，还常常的来琢磨这个“信”字，但是日子久了哈，就觉得自己已经是浑然天成的一个信徒了。这个“信”字会因着时间长久，我从来没有疑惑过了，所以我一定是那个坚守信的人哈。直到后来呢，我2个年幼的孩子，他们有一段时间会来问我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信字，因为我会问他们：“你信耶稣吗？你愿意信耶稣吗？”“信啊，愿意呀。”然后我问他们：“那你确定你信了吗？”他们就会时常的反问我：“妈妈，那你怎么确定你信了的？”我那个时候啊，我就真的汗颜啊，我发现这个字其实好说不好讲哎。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把它活化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啊，小孩子真的会非常审视的来问你这个问题的。
对，就是因为这个信呢，不仅仅是我们头脑层面，比如说读了圣经，知道了一些真理。我们也去教会，然后我们在外面也以我是基督徒来宣扬自己在信仰里的身份，但这仅仅是信的第一部分。其实信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就是它还是要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个信心，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信进去，还要进去，它有抉择、委身、交托、信靠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信不仅仅是接受和相信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还有决定、委身、顺服、信靠，有这些行为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的。
是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试图从理性上去明白什么叫做信，走了挺大弯路的。后来我真的是通过观察小孩子，我觉得小孩子那个我信好单纯啊，他们在非常天真灿烂的年纪哈，如果从心里头非常童真一般的说，我信耶稣呀，你跟他讲关于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世界，他们会说：“我信啊。”跟他们讲关于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来。讲到耶稣会再来的时候，把我们都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哇，小孩子的眼睛真的会发光哎。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多的时候，成人的眼中的光是暗的， 当我们真的陷进去的时候，真的是从心底深处把生命中的一切时光都交托出去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刻可能才慢慢能回到童真的那种发光的那种信，就是我信了，所以我没有忧虑了，我卸下重担的那种信靠啊，就是陷进去的那种信靠啊，是没办法撒谎的，
对，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能够让人感觉到的，这个叫做信。
就是你完完全全的相信的时候，不仅仅是接受，而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出去，交在这位创天造地的上帝的手中。我也常常观察我小儿子他那种信心。举个例子啊，他有的时候呢，常常会站在一个很高的椅子上，然后呢，他就会把我叫过去。他说：“爸爸，爸爸，你过来，站远一点。”我说：“你要干什么？”然后没等我把话说完，他一下子就从这个很高的椅子上就跳到我的身上来了。那我肯定能接住他呀，因为他小我大，并且我离他也不算太远。他跳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万一爸爸没接住你呢？你不就摔跤了吗？”他说不会的，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够抱着我的，你一定能够接住我的。所以我就想，一个小孩子，他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呢？其实透过我的观察，我理解，首先他感受到了父亲是爱我的，他是关心我的。我跳出去的时候，他看到我出去的时候，他不会不管我，他是我的父亲。这就让我联想到，当我们对神的这种信靠。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小孩子的那份完全的交托。如果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将我们的生命真正的交托在神的手里的时候，那你说我们一天得过得多么快乐，多么轻省？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生命经历什么样的一个境况，我深知这位神是创天造地的主，他是世界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把我们救赎回来了。圣灵也会一步一步的在生命中带领我。神怎么可能在任何的处境中撇下我们为孤儿不管我们呢？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问题，不能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呢？
你刚才提到这例子特别形象啊，我再给你举个反例子，假使说有一个父亲跟一个孩子出现同样的情况，然后呢，这个孩子也是站在高高的椅子上，然后呢，这个父亲发现这个孩子有危险，椅子可能有点摇晃，然后他站在不远的地方呢，就跟这孩子说：“赶紧跳到我怀里来，这个椅子有危险。”不安全，这个孩子呢，听见了跟没听见一样，没反应，反而是自己慢慢的蹲下去，一点一点撅着他小屁股，慢慢慢慢的自己顺下来，宁愿自己用脚着地，也不愿意相信他爸爸那一句让他投到他怀里可以保守他的安全的这句话。这世上肯定有这样的父子关系的。那在这个反例子里面，为什么这个？调皮的小孩子，他听见了父亲的话，却不太相信呢。他宁愿自己尝试一点一点从椅子上爬下来呢。我想，这个反例子会告诉我们，这个小孩子啊，我们可以揣测出来，他大概不太清楚他这个父亲是爱他的，也不太清楚这个父亲是有足够的膀臂的力量，能够好好的把他接住的。平常他跟这个父亲的关系。应该不怎么样，他大概不太了解他的父亲，所以啊，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记住《使徒信经》呢？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透过了圣经，告诉了我们，启示给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要差不多停在这里了。最后，最后呢，我要说一说关于信圣灵，因为呢，在《使徒信经》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一段话里面啊，从第八句到第12句，有好多的“我信，我信，我信”。其实这些呀，都是从我信圣灵开始的。那这一位圣灵呢，通常我们其实啊，至少在梦魇的成长过程当中，是我比较容易忽略的一部分。那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知如果不是很全面， 某一部分会有欠缺，也都会影响我们对这一位神的信。所以也接着刚才孟远说的这个反例子哈，鼓励我们每一个信神的孩子，我们一起好好的多学一学我们的基要真理哈，对我们的神一遍又一遍要完全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信啊，在圣灵的帮助里越来越深深的好好的坚信下去。
是，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请大家继续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好，下次见喽。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真光。
我们的神是生命，是永恒。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认识亘古常在者。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颂赞十架救赎主。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天下羔羊已复活，高坐在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次节目。今天的路上时光，我非常的想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在前不久，我去参加一个培灵会，那在培灵会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触动我的一个画面。那一天培灵会的主讲牧师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满头白发，他今年70多岁了。那当他走上台的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看见他走路呢是有一点点不平衡的。那后来呢，我们上网去看了一下赖牧师的他的个人见证，我们知道他从小在他2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所以呢他有一条腿呢走路是不平衡的。赖牧师在他的个人见证中说，他说因为从小身体的这一部分的残缺，所以他从小是不能够像其他的男孩子那样在户外跑跑跳跳去参加那些户外活动的。上小学之后，每一天学校里面的课外活动班，他也不能够像其他的男同学那样去打篮球或者是踢足球。学校里面的课外活动班有一个是唱歌班，所以呢他就只能去参加那个全部都是女同学参加的唱歌班。他说他第一次走进那个教室的时候，真想立刻就离开，但是因为他的这一条腿的这个残缺，所以呢他也就只能去参加这个唱歌班。后来他说当他成为牧师之后，他再回头看他的过去的几十年的经历，他说他深深地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非常非常的爱看书，安安静静地读书，又学习了唱歌。所以赖牧师在台上讲道，在台上唱赞美诗歌颂神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感染力。那一天培灵会的内容，牧师是在讲解马太福音的经文。那一天的讲道，那一天神的话语透过这位已经服侍了主50多年的白发的赖牧师的口传讲出来，我心中真是非常的感动。 牧师在台上对我们说，他说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但是他说圣经里面的加勒80多岁了，还要去带兵打仗，攻取迦南的地土。牧师说，我现在才70出头，唯愿神使用我，一直为他服侍到底。那一天的讲道，除了经文之外，我坐在台下就望着这一位满头白发的牧师，因为他的一条腿的残疾，所以他站在台上讲道的2个小时当中，他身体的重心其实都要靠另外一条腿所支撑。70多岁的牧师，上午一堂正道2个小时，晚上一堂讲道2个小时，这一天4个小时，他上台下台都扶着讲台旁边的那个扶梯手。他在台上这样的在传讲神的话语，他在台上高声的唱着赞美诗。我真的坐在台下，眼睛就湿润了。我对身边的弟兄姊妹说，我说其实这次来参加培灵会，除了神话语的亮光，神也透过服侍他一生的这位老仆人的形象，我说就是这么一个画面就已经把我深深的触动了。和我一起参加培灵会的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大多数都已经人到中年，有的呢都已经过了花甲之年。那几天我们在一起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探讨，神给我们的时间在地上往后是余生，余生的每一个时间都是如此如此的宝贵，我们究竟要怎样把我们余下的时间和永恒连接在一起呢？我们真是被这位牧师的生命深深的触动。他身体的残疾，他满头的白发，但是他的精神矍铄，他脸上的亮光，他洪亮的声音，都会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时光该要怎样的在神里面不虚度呢？诗篇的第71篇第17到18节当中这样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在诗篇的92篇12到15节当中这样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哇，这几节经文实在是太美太好。我们坐在台下，我们来聆听神透过这位白发的牧师所传讲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看见这位牧师在他年老的时候依然在结果子，他的生命之树依然满了枝浆而常青，在我们这些人的面前显明我们的神是正直的，我们的神是磐石，我们的神在他毫无不义。那一天我心中对神的祷告是，主啊，求你帮助我， 使我年老发白的时候，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依旧要来传扬你大能的作为。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紧紧地抓住我，也求你赐给我能力，让我在我余生的时间里面，每一天都紧紧地来抓住你，求你赐给我抓住你的能力。那天赖牧师唱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长阔高深》，我特别的想把这首歌来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这首歌这样唱道：哦主，你长阔高深，你远不可及，你宽无可测。主，你带我到高处，让我用你的眼光看我自己，使我更深植于你的话语，更深切地寻求你。不要看环境，也不要依靠人的肯定，单单相信高深的爱。主，你长阔高深，你远不可及，你宽无可测，你带我到高处，让我用你的眼光看我自己，使我更深植于你的话语，更深切地寻求你。不要看环境，也不要依靠人的肯定，单单相信你高深的爱。当我再次来听这首《长阔高深》的歌曲的时候，我又进一步的在思考，我如何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呢？这一刻，我突然的明白了，在神的眼光里，我和他是一起在永恒里的。主啊，真是谢谢你，求你来塑造我，洁净我，带领我，牵引我，使我在地上每一天的日子都与你的永恒有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赖若汉牧师所演唱的《长阔高深》。
哦主，你长阔高深，你远不可及，你宽不可测。主，你带我到高处，让我用你的眼光看我自己，使我更深浸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